安，在端午节的礼方中，我来到主的殿中听他的话。我旁边的人说，你是有福的，因为你今天得以听上帝的话。是呢，我在进行我来到竹北之后，家已经搬了，在端午节的最后两天我要把它结束。搬家的事呢，因为想来我搬过三次的家，但是我站在这边跟弟兄姐妹分享只是第二次。讲道人搬家的次数比讲道次数还要多，我实在要那个多多的悔改和忏悔。是在青少年那边跟弟兄跟弟弟妹妹分享，感谢今年有一次机会在这边跟弟兄姐妹分上帝的话。他这件事情，刚我搬了第三次家，在两年之内，我记得我从小到搬家的次数，妈妈跟父母亲说，妈妈我们会不会搬家，爸爸说不行，清大西院就是你的家，我爸妈仍然住在那里。搬家呢，就想到喜欢看看不一样的事物，就像跟我们都喜欢旅行，人家航空这么的时候，大家很多机会可以出去看看不同的世界。最喜欢听一首歌，他歌词唱到说，旅行是跟大自然交换心情，简单可是我觉得很有道理，孩子能够懂，我也能够明白。当我们有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视野的时候，看到一个不一样的面貌的时候，我们的心常常也可以随之而改变。搬家，上一次我从成功二街，我住在光明六路，住在光明六路上，遥望出去就是喜达登饭店，一往下看呢就是车水马龙的光明六路，是伊克莱，然后最近又全联，然后那边是，可是老实说，生活实在是很拥挤。在新海街，你们可能不太不知道，在竹北，在这边如果窗帘拉开来，一望过去就看到我的家，在那片田野之中。好，上礼拜胡牧师有来过我们家，是一个客家的农村。好的，心情变得很不一样。然后早上起来的是看见的是后面犁头山。好，然后呢，骑着摩托车出来的时候呢，是穿越过一个田的小道。啊，随着四季不同的季节，可以看见不同的颜色。啊，当在翻土的时候呢，是咖啡色；播种的时候呢，是一点点的小绿色。现在已经是全部的青绿色。再过几个月，相信就要金黄色的稻穗就要出来。我看着这些植物生长，我每天的心情就跟着它们一起成长。老实说，不一样的视野，的确帮助了心情改。过去在拥挤的环境当中，常常觉得很郁闷。这一年来，实在觉得上帝给我一个好的心情。心情，当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是如此。目所定睛的是什么？但我相信，当你越盯紧在那个事物上面，那件事物就要影响你的心。早晨来到这边的人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求主给你我一个全新的视野。就像在结束后，这边窗帘拉开，你看见上帝的国在那里，看见你的生命前面有一个不一样的方向和未来。你曾经专业在你过去可能是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你定睛在自己的时候觉得做不到的事情上面，你定睛在许多的难处事上，如今今天上帝要给你一个全新的视野。你曾经过现在定睛的是那些你可能抓不住他却随时都要离过去的事情，神今天说你眼目要转向他，他要给你一个全新的视野，他要你拥抱这真光，真光要让你看见上帝的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仰望你，今天我们来到这里要听你的话，愿主你开启我们信心的眼睛，让我们得以看见你的国在这里，你那不能震动的国在我们生命当中。主，你求你挪去我们心里面一切的重担，主你让我们的眼目单单只有你，因为主你是真光，你是世界之光，你是万族万民都敬拜的主。愿今天早晨你得着最大的荣耀，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让我们一起翻开圣经，今天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五章，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和当第一节到第十节。翻姐妹，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念第十四节，第四章的第十四节到第七节。第四章第十四节，请。这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起，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好，我们接着用起音的方式来念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好，我们请弟兄念单数节，用姐妹来念双数节。第五节说，请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这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这一季李哥都在跟我们分享罗马书的信息，有一个问题一直环绕着我们，究竟基督徒该如何活出上帝的义？基督徒该如何活出上帝的义？上礼拜信息我们知道，光靠我们理性的知道是不行的，因为当我们知道的越多，我们越发现我们做不到。当我们知道越多不该做的，我们越想去做。而登山宝训，如果你继续往下读，耶稣颁布一系列的教导，耶稣的教导似乎比法利赛人的教导更加的严苛。他说，你们若恨人的就是杀人，你们对妇女动淫念的就是奸淫，你们不要忧虑，你们不可起假誓，你们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许许多多耶稣的要求，对我们来说更是更多的知道，更是更多的做不到。因此我觉得我们软弱的人性很容易就选择忽略，忽略我们所知道的，忽略我们所该做的，忽略我们所应该持守的。因为我们若越认真的面对神话，我们会越发现原来我们什么都不是，原来我们是这么的软弱，原来我们是一点都不能符合上帝的标准。我们常常忽略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假装我们不知道。我们在面对服事的时候，我们也时常会有这样的心态，当有人邀请我们来服事的时候，当教会有需要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可是我们把它当成一件责任，一件任务，一件我们该做的事情，一件必须要去做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当我们知道越多，只会让我们更多的沉重和压力，因此我们忍不住，我们会选择逃避，我们会找许多的理由来拒绝，许多的理由来拒绝。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越认真这些邀请和服事，我们会越发现原来我们什么都做不到。因此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生命里面，不论你今天信主多久，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凭着我们的理性去知道更多关于上帝的事，我们就能够活出来。我们不能用我们理性去知道我们的信仰，因为信仰在乎的是信心。神说，我们不活着的不是凭着眼见，乃是凭着信心。只有凭着信心活的人才是真活着。我们刚念到的经文四章十五节、十四节到第十七节，多是大光，黑暗中的百姓要看见那个大光。因为唯有光能够使我们看见，唯有光照亮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才得以打开，照亮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见那真实存在永恒的。以弗所一章十八节说，保罗求上帝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上帝的盼望，他所赐下的盼望是何等的荣耀，他所为我们预备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往往我们看不见，因此我们追求这世上的事物，往往我们看不见，因此我们去抓住那随时会失去的短暂。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耶稣，他到了加百农，他到了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沿海之地，马太给他一个解释，耶稣去是要应验以赛亚说的话，要应验呢黑暗中的百姓要看见大光，耶稣来了要将这大光照耀。让我们思考这段经文有两个有趣的事情，两种人，你想想看是哪两种人？黑暗中的百姓，第二种是坐在死荫之地的人。光是哪两种光呢？第一个是大光，我们说它是光源，光的源头是大光，黑暗的百姓看见这光的源头是大光。第二种光是死荫之地有光发现照着他们，我称它为是反射的光，光从死荫之地反照到我们的眼帘。今天思想这两种人，这两种光，让我们得以看见，让我们可以拥抱上帝要我们拥抱的视野，让我们能够看见神要我们定睛所看见的。我们求的大光在我们当中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百姓是谁呢？在当时代是指当时候的犹太人，他们是被罗马政府所统治，他们在政治上面是软弱的，他们是被控制，他们是没有真自由的，他们在经济上面也是被罗马政府所控制，以至于当时候的税吏，我们知道马太是税吏，是受人所厌恶的，因为他们将钱都交给政府。他们在经济上面是弱势的，他们在文化上面是被希腊罗马的 文化所影响的。当时追求的是智慧，是崇尚的是自由，崇尚的是民主，崇尚的是个人，崇尚的是物质的享受。他们在信仰上面是被他们的传统包袱给控制住的，因为他们凭着他们的眼见，他们看见，他们以为他们遵守律法上一切的教条就能够讨上帝的喜悦。是没有看见，每一个人的眼睛都可能比我还好，我还有近视。他们并不是没有看见，但神却说他们是黑暗中的百姓，他们的肉眼来看见他们所看见的事物。他们在这上，他们凭着他们的眼见，他们想要恢复以色列的王朝，他们以为地上的国度能够带给他们真正的安全。他们在文化上，他们选择妥协，他们追求那高大的智慧，去寻找那得胜的得救的路。在信仰上，他们也凭着眼见，他们以为他们能够遵守他们眼睛所看见的外表的行为，他们就能够讨那荣耀的神喜悦。黑暗中的百姓，上帝说你们要看见这大光，你们要看见大光。想起的生命，我们是不是也像当时候的犹太人有点类似呢？在政治面，我们知道如今的政治局势是何等的混乱和不安。像你我都比我更了解，你们在职场所看见台湾所面临的考验何等的艰巨。当中我们眼目所定睛的是什么？我们定是最近大法官释宪让同志的婚姻得以通过吗？我们的心都心，我们的世界会陷入一个混乱吗？我们的忧心，我们的家庭未来是否足够能够让我们温饱吗？神说黑暗中的百姓，你们要定睛这大光，因为这世上的事物不值得你看注目，这世上的事物不值得你去定睛，因为唯有上帝的光可以照亮这一切，唯有上帝的光是我们的希望。黑暗中的百姓，我们的文化跟当时的文化也更加的类似，现在的世俗的文化，我们崇尚自由、民主和个人，我们强调学生，我们在孩子的时候，我们要他们去读明星的学校，因为他们在社会当中还能够有一席之地。我们不断在职场当中向上爬升，因为这是社会的一条路，我们好像不能不跟着他走，因为当我们走上去的时候，却知道这都是上帝眼中所看为黑暗中的百姓，他们没有看明那永恒的国度。上帝说，你要看见这永恒的国度，有比这世上一切事物更值得你去追寻的。我们在上面，我们是否也像犹太人一样，信仰的生活成为一种聚会，一种习惯，我们觉得我们做到了上帝要我们该做的，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有读经，我们有祷告，我们有聚会，我们有服事，我们已经做到上帝该要我们做的。但我认真反省我们自己与上帝的关系，我们是否真的爱这位主，我们跟他的关系是否真的就像是情侣一样那样的亲近，我们是否只停留在一种表面信仰的生活？上帝说黑暗中的百姓，你们要看见这大光，这光要照亮你我里面一切的伪善和虚假。你说耶稣起来传道，起来传道，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要悔改。大光是上帝的国，然后这大光照样在这里，是因为上帝的国已经近了，上帝的国要临到了。上帝的国不是人手所打造的，上帝的国里面的盼望和真实不是人所能够建立的。耶稣说他来了，要将神的国带到这个世界，神的国来了，他的光要光照人一切里面的伪善，显出人里面一切的自私软弱，显出人里面一切的自私与自义和一切的罪，显出人里面一切的有限。我们要悔改转向，不再定睛人所建立的国度，乃是定睛呢永恒的国度，不再看景，不再看看环境，乃是单单依靠我们的主。神的光要照明我们里面一切的自以为是，破碎我们的美梦，因为人都是自私自我中心，我们无法实现我们的承诺，依靠无法得着真实的安全感。当我们再继续建造，企图在这地上靠着我们的努力建造能够让我们安舒的生活，当却相反，神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看见上帝的国已经近了，你们要悔改，你们的价值观也要完全的改变。上帝说神的国像一个贵重的珍珠，看的人他就看见这个珍珠，他就愿意变卖一切，他变卖一切买了这个珍珠，他完全全的放下他过去所有的买了这个珍珠，他过看为珍贵的事情如今在神的国里面看为是粪土，他过去追求的是短暂会过去的事，如今在神的国里面他要追求的是永恒的价值。他过去只看见自己所没有的，如今要看见上帝让你所拥有的丰富。过去只看见自己的软弱，但在神的国里面要看见神的国在你的软弱上要显得完全。过去你所看为不幸的事，神说 你要那要使你得福。过去你悲伤神，如今说在神的国里要成为你的喜乐。过去你在追逐的是虚空，在神的国里要上帝要给你真实的满足。耶稣说，不仅要悔改转向这光，你不仅要改变你的价值观，定睛神的国，你要单单渴慕这真光，因为它是唯一的真光，它是唯一的真光。耶稣继续在四章十八节，他呼召门徒来跟随他，他呼召那些打鱼的渔夫来跟随他，渔夫们就放下一切的渔网，放下他们能够唯一生存的工具，他们一无所有，因为他们得着耶稣。他们说他们不需要别的，他们只需要主。耶稣不仅呼召门徒，耶稣继续在各会堂里面宣讲神的门的道，他耶稣也医治许多的病人，医治的病人是各式各样疾病的人，没有一种病人是耶稣不能医治的。这群病人在社会当中是被咒诅的，是被排斥的，是没有地位的，是没有生存的价值的。耶稣是他们唯一的希望。他们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还有选择。那些人是没有选择，他们只能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要人这样子完完全全的专一的跟随他。我想到我的孩子在睡觉的时候，当我们灯都关上，他会歇斯底的疯狂的尖叫，很害怕。但我开一盏小小的夜灯，点的时候，即便父母在旁边抱着他，告诉他说爸爸妈妈在，都没有用。即便拿着他最喜欢的玩具陪他睡觉，都没有用。他要那个光，他只要那个光，再无日的光他都要，因为光照亮的时候，他就看见父母在他的。也能这样如此的渴慕他，就是要我们这样如此视他为珍宝，专一的跟随他。所以神就像一个贵重的珍珠，很光，你不觉得这个珍珠可能像是个弹珠，很光，你却看见它何其的宝贵，你愿意变卖一切买了这个珍珠藏在地，这变卖一切是一件未来不知道还靠什么为生。比喻讲到说，这个人他并不是忧忧愁愁的变卖一切，他是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买了这个珍珠。一种人是忧忧愁愁的，这少年人他来到耶稣面前，耶稣说跟随我，高兴兴的走了，愁愁的被专一的跟随主，撇下你的一切自己的依靠，单单的仰望他。耶稣你欢欢喜喜从灵里面欢欢喜喜，不是忧忧愁愁的。耶稣要叫你完全拥有他的时候，就像渔夫撇下一切跟随的时候，船也不要了，渔网也不要了，他们得着生命的至宝，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是那真光，他们知道跟随耶稣他就得着他生命的满足。有分享到，这是我第三次搬家，你当时我讲到那个田园的绳子在我住到第七个月的时候被卖掉了，都卖掉了。你可能很傻，我怎么会住一个要被卖房子，这股傻劲，因为十年都没有，价格又这么差，按着我们的聪明才智应该是不会被卖掉，那不错，就是住，姑且住一下吧。住进去很喜欢那里，刚刚讲到说我们整天可以跟农村搞生活在一起，看到的是好心情，自己的一片地，因为我们就是透天房屋，踩在自己家里就踩在自己的地图上。当我听到我的房东跟我说这个房子卖掉的时候，是非常的不错，都不是为了我自己，因为我事情就是生性放是这样，去哪里都可以回家。可是我如今我已经不再是一个人，我有我的妻子，我有两个孩子，其中的婴孩。我告诉他们说，我们又要搬家了。对我老婆搬家是一个崩溃的经验，因为第一次搬家的时候，从台北搬来新竹的时候，她也怀第一个小孩，跟我说：“你给我搬家，什么要搬家？赶快给我搬家，我不要再住在这边，可是我暂时住在我妈的地方。”我说：“赶快给我搬家，我快受不了了，我要一个自己的地方。”当地一个礼拜找到了房子，赶快从我们搬来，可心里面经过非常太太会不会又受不了承受这样的压力，说去哪里都可以适应，对他来说他需要去慢慢摸熟那个环境，慢慢忍他的安全。好，上帝要一号搬的时候，离开我的家在外面晃的时候，那边很多的埋怨，我埋怨什么，我埋怨为什么我跟别人不一样，为什么旁边人对我爸爸妈妈留一笔钱给他们买房子，我们这一代人不可能买房子，那个薪水这么少，可是为什么父母有办法为他们预备，我知道你们也在为你们孩子预备，父母亲为什么没有预备，预备的话我就有个投机款，我就可以贷款，我就可以买下这个房子，我就可以有个安定的生活。在冲击我的心，还不断的问说你的安全感在哪里，你的安全感在这个 在这个可过去短暂的财物和房子身上，你的安全感可不可以建立在我这一属灵永恒的国度上面？我是你的主，你还怕谁呢？你还怕谁呢？你的生命的主权在谁的手中？在我的手中。神说在他的手中。我说主啊，我不要被这个房东摆布，为什么我要活得这么辛苦？我要被这些有权的人来决定我的生活，成为决定自己生活的人。我自己以为用我的眼目所观看的，我以为我能够掌控。上帝说不，这世上一切都要过去，上帝的国才是永存。你所信靠的主，他才是这真光，你要跟随他。说上帝，是的，我何其的软弱，何其的看这世上的事，见你我感谢，让我的父母亲没有留下一笔钱让我一个安舒的生活，因为我感谢我的父母亲让我去走这条信心的路。我感情有这样的勇气，让他的孩子可以去经历，原来耶稣才是他给我最大的礼物。我感父母亲，他让我这世上的国都要过去，会有下个国度永远。里面是不是有一些不安全的感的地方？不论是你的财富、你的孩子、你的工作，上帝说，你的今天一切的安全感不要建立在这些事物，因为上帝要给你一个不能震动的国。你不要再定睛在这一切世上的事物，因为上帝要给你的国是不能被世上所震动的。你要相信上帝的光值得你全然的依靠，上帝光要照耀，使神的国临到你的生命，让你不再依靠这一切，让你单单以他为满足，没有以此为足够。耶稣呼召人悔改，呼召人跟随，呼召人来到他的身边。耶稣没有在就此就停止他的工作。去的，我们看五章第一节的时候，耶稣上了山。耶稣要上山，就是在这么多群众围绕的时候，他为什么要上山？耶稣他寻找了一条不容易走的路。我们不知道他在上山的路途当中有多少跟随他的人选择放弃了，在上山的路途当中有多少人觉得说这路太苦了，我不要跟随了。让那些门徒，那些抛弃一切放下渔网的门徒，他们紧紧跟随着耶稣，他们来到了耶稣的脚边，他们坐下，他们要听耶稣的话。耶稣到了山上，到了一个至高之处，耶稣俯瞰这个世界，耶稣俯瞰世界，他宣告了一幅美丽的图画，到了一幅美丽的图画，就是说圣徒特别，因为他不是一般的教导，他不说你们那些跟随我的人要怎么做，你们要怎么做，你们要怎么做，他并没有这样说，他是宣告说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要得安慰。耶稣宣告有福了，有福了，有福了，耶稣没有给他们选择。耶稣说因为神的国要像洪水般的临到，耶稣揭开了一个幕，让他们可以看见上帝的国是有福的，让他们看见神的国里面满有福分，那一切受软弱受欺压的要得着真实的福气，天国是他们的，他们是有福的。耶稣说的是他们，不是说你们，那些你们坐在我脚前的门徒们，你们是有福的。耶稣说的是他们，有一群人在别的地方中间，他们是软弱的，是哀痛去的得福，因为神的国今日临到，神要叫他们得福，要一群软弱的人在他的光照底下真实的蒙福。跟随他的人定睛所看见的不再是自己的需要，不再是耶稣如何祝福我的生命，如何满足我的需要。耶稣要那群跟随他的人看见有一群人坐在死荫之地的，有光照着他们。刚我们所说的第二种人就是这第二种光，耶稣说你们要看见有一群人坐在死荫之地，有光发现照着他们，那是上帝的国。耶稣说你们跟随我了，你们就要看，因为我的光要照在那里。耶稣原来说你们不要再看你们自己，只有你们得福，因为耶稣真正的要你们得福，要与你们与他们一同得福。原来我们服侍人的动力并不是在于我们能够付出，我们因为上帝已经叫他的国临到，上帝已经定义叫那一切软弱的人得刚强，上帝已经定义要叫那一切哀痛的人得安慰，上帝要定义使他们得福。当我们被神呼召我们去服侍的时候，神要我们与他们一同得福，因为神说那使人和睦的是有福了，神说那连续人的是有福了。什么是使人和睦？使人和睦是叫人的关系可以得以恢复。当我们愿意服侍人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服侍人与人的关系，你要帮助他建立他跟他父母的关系，帮助他建立他跟他配偶的关系，帮助他修补他跟他同事破碎的关系。上帝呼召一群人跟随他的人去看见那死荫之地，有光发现照着他们，神的光已经照亮，神的国已经临到，并不是我们能够给什么，因为上帝要使用我们经历，我们要与他们一同得福，悔改转向他，让我们愿意跟随这光。 当我们愿意吸引被圣光吸引进入上帝的同在，当神将一切的安全感和满足赐给我们的时候，神要我们跟着这光照亮那死荫之地，这光照亮神所照亮的地方，就是那一切坐落在死荫有光剑照着他们。既在上帝的国里，既在上帝，当我们被神的光所吸引，神所要我们看见的人，当我们愿意参与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有痛苦有难受，因为陪伴人不是件容易的事，跟人一起经历痛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神应许要使我们在当中得着真实生命的福气。给我们来教会很久，但是我们是否看见这光要我们去的地方，不再是注目我们自己许多需要，乃是看见神的光临到那坐在死荫之地的人。那光可能是你的朋友，可能是你的家人，可能是你的就是你的孩子，甚至是你的配偶，可能是教会里面的团契，或是小组，或是主日学，或是青少年，哪里是神所光照耀的地方？你们有没有看见？你们就去，愿你们要在里面与他们一同得福。当中服侍青少年，常常有许多说不出来的苦。为什么？不是说青少年不好，而是真的没有爱去兼容他们现在的样子。常常讨论的时候，我们说他们怎么都不听话，他们怎么都不准时上课，怎么一直滑手机，然后呢时间到了也不会说拜拜啊，走拍拍屁股就走了，走了之后呢还要负责帮忙他们扫地，是不是这群人不值得爱？我们是不是要找另外一群上帝所预备的人，我们可以服侍的人？而后来我们只能说，上帝啊，真的软弱，因为我们看见是我们人所看见的，我们看见的是现在的光景，我们看不见上帝你的蒙福的那幅图画要在这群孩子身上彰显，我们看着上帝你那八幅荣美的荣景要在这群孩子身上彰显。是我们以为我们能够服侍，我以为我能够服侍，我以为我能够给他什么，如今我知道不是我可以给，因为上帝定义要赐福与他们，他们要使他们生命得饱足，而我要与他们一同经历这饱足，一同经历这承受生命之恩的。上帝要使我与他们一同经历上帝所预备的福，因为坐在死荫之地有光发现照着他们。躺在教会当中有机会陪伴一些弟兄，生命可能反反复复没有好转的时候，我也问上帝说，上帝为什么？我可以不要再理他，他想我看我很多时间，上帝，上帝的福已经为他所预备，因为他所我的眼目所看见的是不可爱，是不可能，是没有办法，但上帝的福已经为他预备。他们一切软弱的要叫那一切刚，要叫那一切贫穷的要得富足，要叫那饥渴的要得饱足，因为上帝说你去连续人，神要使你得连续。原来我们也是要被神所连续的，原来我们使人和睦，我们要被称为神的孩子，原来我们的关系也是要被上帝所修复的，并不是我们够好可以去服侍人，而是上帝要使我们在当中经历生命的恩典，这是那真正的福分，是我们在服侍的事上让我们可以看见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国超乎这世上所能够给我们的。姐妹，不知道你们中有多少人还没有参与服侍，我们可以起来看见教会的需要，看见你身旁灵圣的需要，当我们追随这光，渴慕光，我们一悔改转向他的时候，盼望这光照耀你的心，这光景里面唯一的需要，让你跟随这光，看见这光要你去的地方。在当中已经在服侍人的，你觉得很苦，你觉得很挫折，你觉得很心灰意冷，求上帝给你信心的眼，现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已经照着他们了，并不是你要去用光照他们，而是神已经照着他们了，你要在当中去经历上帝的恩典。求主帮助你在服侍的人的事上，靠着主所赐的信心的眼睛，你看见不一样的视野，你看见你人，你本来所看见是不可爱的，如今变可爱了，你本来所看见的是没有希望的，如今变有希望了，你所看见的是没有成长，如今他在神的国度里面，他要成为神国的子民。我们像有一个你们都知道空中英语教室创办的人叫做彭蒙慧，彭蒙慧她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在美后上帝就告诉她，上帝就呼召她去中国福音，得到音乐的，因为已经得到了音乐学院的奖学金，可以念。他放弃了这个机会，你要放弃。见，他看见中国，他看见我们华人，死荫之地有光，上帝的光照到这里，他要来跟随。上帝所预备的不可能不能被震动的国在这里，他要来跟随。他放他一切所有的，他起来跟随，来到了中国。宣教士前赴后继，像彭孟慧宣教士一样。跟他创立了空中语教室，海报的年轻人，他用音乐的方式在这地为主做见证，为主福音。他的宣教士，他们愿意来到中国，他们放弃在美国舒适的生活，放弃在英国的舒适的生活。看见的是什么？看见的是上帝的国有永恒的价值， 他们眼目不再看见人所看见的那些会过去的，会短暂存留的。他们看见上帝的国，看见上帝的光在黑暗的百姓当中已经照亮。他们跟随着光说，主啊，我愿意去。他就来这里。七月的宣教月，我们段时间我们可以思想到底什么是宣教，回应上帝的光，不是做什么要做的。我们一个万族万民要来敬拜这世界的光耶稣，万族要敬拜这位主。上帝说，耶稣说，神的国近了，神的国近了。耶稣说，天国的八福要临到，那虚心的人有福了，那哀痛的人有福了，那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连续人的有福了，那个使人和睦的人有福，那清心的人有福了，那温柔的人有福了。这是不是你我的眼目呢？那我们看我们身旁的人事物，我们会看见上帝的福在那里帮助我们。我们心中的眼睛要我们见何处是上帝要我们所看的那死荫之地的人，上帝的光要照亮而我还没有发觉的，就帮助上帝帮助我们有一个眼光，是那永恒国度的眼光，是要那得着生命福气的眼光，是要在关系当中去与人一同哀哭，在关系当中去建立彼此的关系，去帮助他们修复彼此的关系，让我们可以从神那里得着那永恒的眼光。在这世上我们所追求的一切都会过去，唯有神说的福会长存，是连续人的，是那使人和睦的，让我们可以得着这生命的福。在教会里面，在肢体当中，在肢体的关系当中，盼望你们可以加入团契的小组，盼望你们可以加入教会，可以委身在关系里面，因为我们要去经历上帝的福。在这一切的关系当中，或许会有难处，会有挫折，会有失望，但神应许他的光已经照耀，神应许他的福已经为我们预备。不说说变看见许多的牧人啊，没有牧人，全有牧人，我那庄稼打发庄稼的主，那一下记得庄稼，庄稼已经成熟了，因为上帝的国已经临到，上帝的福已经为人所预备。我们只去成为收割的人，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不是我们能够叫他生长，不是我们能够帮助人什么，而是因为上帝已经预备了，而是我们可以一起去经历，一起去感谢，一起去经历上帝。主啊，你是真实的，主啊，你的永恒国度是何其的美好，主，你的永恒国度给我的满足大过这世上一切的福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睛可以开启，看见上帝要什么看见的。主，让我们可以过，我们可以真的像是那个买了珍珠的人一样，变卖一切，欢欢喜喜的跟随，欢欢喜喜的跟随，因为你抓到那永恒的至宝，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我们的耶稣，他是那真光，他照亮那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那光要，这也要同样照亮在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得以看见，我们也前去，我们也回应上帝光的方向，迎向他，拥抱他。我们起来祷告，真光们，让我们得以看见你的真光，让我们得以知道唯有主耶稣你才是我们生命唯一的满足，唯有你给我们的不能挣到的国，我们才能够得到完全的安全感。但如今你也知道，你所看见的不只是我们的需要，比如说你也看见那一群人坐在死荫之地的人，主啊，有光要照在他们，主，你帮助我们信心可以看见，主啊，让我们去服侍的时候不是凭着我们的血气，让我们服侍的时候是凭着信心，因为主已经成就了，因为主已经要应许在他们生命当中要与我们一起得福。主，你帮助我们激励弟兄姐妹的心，在教会当中我们一起起来服侍彼此，服侍肢体，服侍我们的家，服侍我们的孩子，不是这个社会，主要使我们成为一个被主你使用的教会。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